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借此代表教牧长之们，祝贺每一位妈妈、婆婆、奶奶、曾祖母母亲节蒙恩。五月是恩赐堂的宣教月，我今天的信息将会着重在宣教方面，也配合乌节路聚会今年的主题——门徒与家庭祭坛。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培育下一代宣教士，这是我今天的主题，培育下一代宣教士，为主做工。宣教的使命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时代传福音，宣教的使命也包括预备下一代的信徒来接棒宣教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一代要向那一代、下一代来传扬这个宝贵的使命，让世世代代都敬拜万代之神。正如诗人在诗篇78篇所说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启示都向后代的人诉说。今天我们要参考提摩太后书1章1到14节，作为我们传递宣教使命给下一代的这个榜样。愿上帝的灵再次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妈妈、婆婆、奶奶和曾祖母们，愿上帝教导我们不断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参与宣教使命，也认真的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师，回应主的呼召。这时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愿主你这时候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主所喜悦的，能够可以更明白主你呼召我们所要完成的使命。如此祷告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这里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怎样栽培培育下一代来接棒传福音的使命呢？第二，上帝要我们怎样跟他一起同工，参与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士的工作呢？首先，我们应该先建立自己的信仰根基，这是我第一点，先建立自己的信仰根基。使徒保罗是在被监禁的期间当中写提摩太后书给他的属灵孩子提摩太，在面临死亡的危机中，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坚守传福音的呼召，不要放弃，继续与保罗自己一同背起十字架。在提摩太后书的引言中，保罗再次提醒提摩太要想起他们信心的起源，他们。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1章3到5节，第三节说这么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像我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在祷告中昼夜不断地纪念你，一起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好叫我满有喜乐。我记得你心里无伪的信心，这信心原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和提摩太两人都领受了他们各自的祖先和长辈的属灵遮盖。什么是长辈的属灵遮盖呢？对我说，意思就是因着上一代与上帝有着亲密的关系而祝福了下一代的信徒，就像上一代的信徒们已经跟神有这么丰盛的恩典，已经福杯满溢了，甚至下一代也能够可以领受到他们所传留下来的福音的美丽，他们也可以因此经历到上帝的美善。在第三节， 保罗说，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向我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他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说，我感谢上帝，在祷告当中昼夜不断的思念你啊，我的提摩太，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为什么他要强调我祖先他们对上帝的敬虔呢？因为保罗他认为不迟他，提摩太也和他跟着他一样，他们都领受了长辈的属灵的遮盖和祝福。那请问谁呢？是提摩太这位年轻宣教师的长辈呢？是谁建立了提摩太他信仰根基呢？第五节保罗告诉我们，我记得你心里无伪的信心，而这信心原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刚才提到的，首先我们应该先建立自己的信仰根基，就是这个意思。这无伪的信心先是在提摩太妈妈的母亲心里，也跟着在提摩太的妈妈心里，现在在提摩太的心，祖母的心现在传给妈妈，现在传给孩子了。我们看见两位姐妹，她们先建立她们自己的信仰根基，就是对上帝有无伪的信心，这也是培育下一代宣教师首要的条件。圣经第一次提到提摩太的母亲是在使徒行传，那也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也是保罗第一次遇见提摩太。很有意思的是，作者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是描写提摩太的母亲那时候只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并没有写下他的名字。使徒行传16章1到2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夫人的儿子，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但是并没记载有尼基的名字哦，各位弟兄姐妹，只是形容这位姐妹是一个信主的很普通信主的犹太夫人。但是大约二十年之后，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给提摩太，他更了解提摩太他的背景，理解提摩太的故事的时候，保罗这时就不只是表扬提摩太的母亲，也同时提到提摩太的外祖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让我们看见他们是如何教导提摩太敬畏上帝的。第三章14节是这么的说，你应当遵守所学习和确信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谁学的。第15节，并且知道你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两节告诉我们，提摩太从小就在他的长辈，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位长辈，他的妈妈和曾祖母的教导之下学习圣经。这里没有提到任何的牧者，不是牧师、主入学、神职教会，也没有提到是提摩太的爸爸，而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这两位姐妹她们深知培育下一代是她们属灵的责任，是她们身为提摩太长辈的责任，因此从小就教导提摩太明白圣经，认识上帝的话。这两位姐妹首先她们自己必须对上帝的话有认识，她们才能够给教提摩太嘛，建立提摩太他年幼的这个信仰的根基。也因此保罗可以在这里大胆的宣告，提摩太心里无伪的信心原先是在他外祖母和他母亲的心里。这里有两个的提醒，第一，我们的心里要存有无伪的信心，也就是说真实没有虚假伪造的信心。 原来信心可以是有真也有假的。那这时我们要问自己了，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的有生命呢？那我首先想问在主里的姐妹们，请问你心里对上帝存有无伪的信心吗？如果你渴望你孩子像提摩太一样，那但愿主所赐给你无伪的信心能够可以因此传递给你的孩子。请问你希望你下一代忠心服侍上帝吗？那愿上帝感动你自己也在心中服侍上帝，有这样渴望的心。一个有无伪信心的信徒能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坚守上帝的教导，并且信靠上帝的供应。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非信徒。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如果你的丈夫还不是信徒，或者是对主不冷不热，让我鼓励你，请不要灰心，上帝仍然可以而且很愿意使用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的榜样教导孩子如何去爱他们的父亲，引导他们不效法父亲属世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敬畏上帝。我们要顺服丈夫，更要顺服上帝，正如提摩太的妈妈一样。我现在要劝勉我们的弟兄，当孩子对上帝不敬虔，让我们以这无伪的信心的榜样，以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让孩子可以看见你无伪的信心，以虔诚来对上帝有敬虔的心。我们不能要求孩子敬畏上帝，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跟随着主的教导。我们不能先责怪孩子脾气不好，我们自己却没有看见自己发脾气而忏悔认罪。我们不能先责备孩子在这个 circuit breaker 期间没有上线团契，但是我们自己也不愿意上线参加区会哦。弟兄姐妹，我再次问你的信心是无伪的信心吗？或者你敢问你的孩子，孩子啊，请问爸爸妈妈有无伪信心的榜样吗？你的信心是否真的有生命？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信心是在接着主耶稣基督里就能领受的。有耶稣的人就有生命，没有耶稣的人就没有生命。无伪的信心是带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充满着圣灵的力量。这宝贵的信息是这个宝贵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也只有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才能拥有的。有了这无伪的信心，我们才会看重圣经的教导和宣教的重要，教会也因此可以复兴，我们家庭能够可以基督化。除了有无伪的信心，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士的工作更是要我们从心里面开始，从心里面开始。提摩太的信心原是在他外祖母和母亲的心里面。那我想问爸爸和妈妈们，你们要求孩子读经祷告，但是你是否心里面，你的心也是否有如此同样对上帝的追求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有没有常常敬拜上帝，时时常常的仰望着上帝呢？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承受孩子一些不好的反应，好像我们会被他们评估，甚至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发脾气，甚至叛逆。我们多么希望上帝可以马上的改变着他们，让他们能看见自己的错误，好像浪子可以回头一样。但是我们却可能忘记了比喻里那浪子的哥哥，其实他也是需要悔改的。就像我们看了孩子的错，我们要孩子悔改，我们却没看见我们自己心中里面的错，我们也需要悔改的功课。 身为父母，我们常常要孩子改变他们的行为。We want behavior modification. 但是我们要记得，上帝不只是要我们外在的行为，而是看重我们的心。他要孩子的心敬畏他。上帝要的是孩子当中尊主为大，而上帝也要我们自己的心继续的回转成圣，让我们每一次与孩子若有发生这个的冲突，能够可以成为成圣的转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上帝也能够可以透过孩子的叛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心中对上帝有的叛逆。就像浪子的哥哥，他看到弟弟父亲邀请哥哥一起进来屋子享受的时候，哥哥既然生气了，也没有看见自己对爸爸的这样的脾气。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赐给我们教育孩子的责任，上帝也要让我们做父母的也看见他在我们心中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呢？让我们的注意是在我们的心上，让每一个与孩子的冲突成为我们自己的反思。尤其是在这个 Circuit Breaker 期间，相信很多父母亲更多时间与孩子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个期间不要浪费我们的这个疫情。我们要在主里面常常来思考，上帝要在这个期间教导我们的信心如何能够更加的无畏呢？让我们能够可以如此建立坚固的信心，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就可以因此进入栽培下一代宣教师的第二点，就是引导孩子跟随着你一起敬拜主。这是我第二点，引领孩子跟随你敬拜主。第二节告诉我们，保罗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首先，这封信提摩太后书是让我们在思想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想上帝要借着这本书卷向众信徒甚至全世界的教会启示之前呢，我们要首先看提摩太后书的背景。这封书是一个属灵导师他写给他所疼爱门徒的一封私人的信函，为了要传达他个人的属灵的经验和智慧，同时也将这属灵孩子的信仰跟导师自己的属灵经历亲密的连接起来。保罗在跑完这属灵赛程之前，他又劝勉提摩太，你要坚守福音的呼召，继续和保罗一同背起福音的十字架。从第六到第十四节，保罗一再地将提摩太的经历跟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甚至说他们一同要来寻求主、依靠主、仰望主。也就是说，提摩太啊，你应该这么做，因为你跟我有关系哦，我们要一起这样的依靠上帝。你看到这样的思路吗？我们看三个例子。第一，六到七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将恩赐像火一样眺望起来。这恩赐是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的时候圣灵所赐的，而他们因此要一起有能够领受圣灵，因为这圣灵不是这个胆小的灵，而是有能力的灵，有仁爱和自律的灵。你看第八到第十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为主做见证而作为羞耻，需要与保罗同受磨难。这也是因为保罗他自己也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上帝救了我们，救了他们，以圣召圣呼召了他们。第三，十三到十四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所被这个谨守所被交托的上道，因为保罗他也是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交托，因此我们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如此行。弟兄姐妹，你听到保罗的心声吗？ 我亲爱的孩子，你要依靠圣灵服事。我按手在你身上时候，圣灵充满给你的力量，我们一起靠着圣灵有力量。你要为主受磨难，我也如此领受了磨难，我们一同服侍上帝，回应上帝的神圣的呼召。你要持守真理，我也有教导真理，我们一同靠着圣灵的能力，如此行吧。保罗劝勉他的孩子，属灵孩子，跟随着他敬拜上帝，让孩子知道他所面对的挑战也跟保罗他自己息息相关。弟兄姐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他们下一代的信心跟你的信心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不是他的信仰，不只是他的信仰，这不只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信心和你的信心是息息相关，因为他的神也是你的神，你和他要一起在主里，在属灵上成长，一起奔跑这属灵的赛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师，我们就要把孩子的信仰跟我们自己的信仰一同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来顺服主吧，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吧，我们一起来仰望主吧，我们一起来学习吧。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孩子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生活一起归于在主的掌权之下，使我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也能够可以成为下一代他们的经历。这也是回到我开始所讲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跟着上帝有这亲密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这一个稳固的信仰根基，我们就不能也不能指望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那如果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根基，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扩展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在这根基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让我劝勉我们第二代的信徒，你们要记得，信徒的孩子我们是盟约之子，因为你们出生在基督化家庭里面，从小就被接纳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蒙上帝恩召的。你们在年幼时就听见了福音，上帝已经将福音的应许给你们了，所以你们的生命根基是建立在上帝立约的背景之下，你们的价值观也是从小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有福气的孩子。各位的父母，我们能怎样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与孩子一起来降服于主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培育他们成为宣教师呢？那让我们来听几位宣教师的分享。陈恩惠牧师他说，当我妈妈分享她传福音关心人的经历，和常常用正面语气分享服事，这些激励了对我对宣教传福音的心。从小看见妈妈风雨不改，坐在客厅灵修祷告，是留给我亲近上帝，告诉我上帝存在，值得依靠的榜样。我妈妈努力服侍的生命，也是我服侍的激励。另外一位宣教士于远存弟兄，他是这么的说，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第一，就是我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和我一起祷告；第二，就是她常常提醒我，她从小就将我奉献给上帝了。虽然我当时年纪小，不明白什么是奉献，但是却留下深刻的印象，知道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人。唐如杰传道，他也见证他从小是如何跟着父母传福音，关怀会友， 也因此建立起他服侍上帝的心志。听到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些宣教师，他们都是因着他们父母在族里面的榜样，他们因此可以成长，以致他们长大过后，若上帝有呼召他们，他们因此可以这样有信心的回应主的呼召。若我们学习这些宣教士的父母，学习他们怎样引领孩子与他们一同参与服侍主、认识主，重点是我们要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的呼召要忠心。我们要带着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各位父母亲，其实我们在家里都扮演着宣教士的责任。我们可能不是都被呼召成为全职在宣教工厂的宣教师，但是上帝也已经托付给你属灵的责任了，而我们都必须对上帝有交代，我们要必须对上帝所托付的要忠心。我们听了宣教师他们的见证，我们的父母所做的也都是从身边开始的，他们从最简单的，如他们关心人，他们为别人祷告，他们成为祷告的勇士，他们开办自己的家来招待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给非信徒，他们在家里忠心的读经祷告灵修，他们在家里举行家庭祭坛等等，这些是上帝所给予他们的呼召，他们的责任，这些责任他们要忠心，我们若小事忠心的话，上帝一定会祝福的，也能够可以让孩子们能够看见主是呼召我们的真神。这也就是在孩子属灵生命成长给予的教育和监督。对那些有年幼孩子的父母亲，让我也劝勉你们，当我们孩子他们一开始学习说话，你们应当在那时候教导他们跟你们一起祷告。孩子一会说话就马上会学习祷告，孩子会唱歌，他们就要教你，就要教导孩子跟你一起赞美上帝。当他们可以记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教导他们背经祷告，背圣经经文，背主导文，背使徒信经，让他们能甚至背新旧约目录。当你们向孩子做出了这个的承诺，你们也应当谨守，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学习和你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信实和公义。当我们如此对上帝的呼召忠心，我们相信上帝必会使用我们在孩子的生命里面做出复兴的工作。诗篇第78篇，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向后代的人诉说。我们要跟孩子分享在主里所学的属灵功课，与孩子一起来成圣。我们不只是在得胜的时候诉说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见证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13到15节，他是如何谦卑的承认，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迫害人的，凌辱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的时候由于无知而做的。我们主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在我身上越发增强。他据说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每天晚上会跟孩子以寻一起祷告，那晚上祷告我会说一句，他就跟着一句，亲爱的上帝，他就说，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做听话的孩子，荣耀主名，奉耶稣名求， Amen。 几天前以寻说他要祷告， 我听了十分开心，心里暗自高兴了，说我这属灵的爸爸还 OK 了啊。雨荨说，哎，我祷告爸爸，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OK， 好，他开始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也跟着，亲爱的耶稣，当我做错的时候，帮助爸爸不要生气，不要大声骂我，说话就可以，奉耶稣名求，阿们。他祷告完了，我是眼泪汪汪的看着他说，以寻，谢谢你带领爸爸做认罪祷告。他回答，明天不要这样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做大人的也会犯错，也做伤害孩子的事情。就像我们学习不完美当中，我们能够可以与孩子一同认罪祷告，经历上帝赦罪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会影响我们的孩子对上帝的信心。等下我们唱回应诗的时候，愿上帝再次激励你，透过家庭的生活里面参与宣教的工作，从这代到那代，从这国到列邦，我们都来称颂弥赛亚。我的祷告是，有一天你的下一代可能会收到这一封这样写的信，亲爱的，我记得你心中无伪的信心，而这信心原是在你的长辈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各位长辈们，当我们聆听上帝对我们这一代与下一代发出的呼召，愿我们的信心都能够可以传递，成为下一代的信心，让他们看见我们对上帝的忠心，也盼望透过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信仰根基，回应呼召，使宣教的合场继续有忠心的宣教师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这时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是的，主，你的名配得颂赞，因为你在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居所，而你在每一代都在彰显你的荣美。而主啊，你要我们这一代像那一代都一同见证主你是信实的神，因为主你与我们蒙了约，你与我们立了约，让我们能够可以如此经历主你的恩典。但愿你祝福我们能够可以学习活出主你复活的样式，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下一代的榜样，让他们也因此可以看见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满心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阿门。